桑桑和几个孩子在一起捉迷藏，他跑进二饼家，打算藏在一个空棺材里，给孩子们一个惊愕。桑桑壮起胆子，爬进了棺材，他没敢盖盖。过了一会儿，桑桑就不太害怕了，他觉得这也没什么。他闻着好闻的木香，觉得这里头很温暖。有一阵子，他居然想到了他的鸽子，在地上啄食的鸽子，在天空飞翔的鸽子，蹲在屋脊上接受阳光抚摸的鸽子。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窸窣声，桑桑猛然收紧了身体，但他马上就判断出这不是二饼，而是一只寻找老鼠的猫。这时桑桑希望这只猫在这儿多停留一会儿，不要立即走开。但那只猫在屋里寻觅了一番，喵的一声丢下桑桑走了。桑桑感到有点遗憾，巷子里有吃东吃东的脚步声，桑桑知道这是一个贼，正被好人追赶着。他赶紧笔直的躺着，因为他怕好人突然放弃了追逐的念头，而改为到后屋里来窥视。桑桑希望好人改变主意，而立即到后屋里来。一前一后，两个人的脚步声却渐渐消失在黑暗里。桑桑有点后悔，
我该大叫一声就好了。
桑桑只好继续躺下去。他忽然觉得这样没完没了的躺着有点无聊，他就想坐在石磨上，没有被他搭理，也没有被阿树他们搭理的杜小康。桑桑自己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对杜小康耿耿于怀，但杜小康确实常常使他感到憋气。杜小康的样子在他脑海里不住的飘动着，他居然忘了游戏，躺在那儿生起气来，最后竟然用拳头捶了一下棺板。锤击声吓得桑桑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坐起来，并马上爬出了棺材，跑出黑屋。桑桑来到了空巷里，月亮正当空照着，巷子里的青砖路泛着微微发蓝的冷光。桑桑看了看两侧的人家，全都灭灯了。村头传来金夫的竹梆声，桑桑忽然意识到不可能再有人来抓他了，他只有自己走出来。桑桑让自己变成一个尴尬的角色。桑桑为了不让杜小康看见，从后面绕了一大圈才来到家，可家却空无一人。他去看石磨，石磨也空空的。他抬头看看月亮，很失落的向四周张望，没有一个人影，就像这里从未聚集过人一样。他骂了几句，朝大桥走去，他要回家了。黑暗里走出了阿树。
桑桑，他们人呢？都被杜小康叫到他家吃柿饼去了，你怎么没去？我一吃柿饼肚子就拉稀屎。我回家了，我也回家了。
桑桑走上大桥，当桑桑在桥中间做一个停顿时，他看到了自己倒映在水面上的影子，一个孤单单的影子。来了一阵风，桑桑眼见着自己的影子被扭曲了，到了后来干脆被揉皱了。桑桑不想再看了，又往前走，但只走了两三步突然回头了。他在村头找了一块很大的砖头，然后提在手里，连续穿过房子的树木的黑影，来到了红门前。他瞪着红门，突然的一仰身体，又向前一扑，用力将砖头对准红门扔了出去。当红门发出通的一声沉闷而巨大的声响时，桑桑已经转身逃进了黑暗。第二天，桑桑装着在村巷里闲走，瞥了一眼红门，只见上面有一个坑，并且破裂，露出里头金黄的暮色。桑桑这个人有时丢掉骨气也很容易。桑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对自行车有一种无法解释的迷恋。桑桑的舅舅有一辆自行车，每次舅舅骑车来他家的时候， 他总是央求舅舅将自行车借给他。起初他只是推着他，就觉得非常过瘾了。他把自行车推来又推去，直推得大汗淋漓。后来就学着用一只脚踩住一只脚踏，用另一只脚去蹬地面，让车往前溜。总有摔倒跌破皮的时候，但桑桑一边流着血咬着牙，一边仍然无休止地蹬下去。当能连蹬几脚，然后将脚收住，让自行车滑行下去十几米远时，桑桑的快意就难以言表了。自行车之所以让那些还未骑它或刚刚骑它的人那样着迷，大概是因为人期望有一种，或者说终于有了一种飞翔的感觉。自行车让孩子眼馋，让孩子爱不释手，甚至能让孩子卑躬屈膝地求别人将他的自行车让他骑上一圈，大概就在于他部分地实现了人的飞翔幻想。而自行车让人觉得最丢不下的时候，是这个人将要会骑又不太会骑的时候。桑桑就正处在这个时候，但桑桑无法满足这种欲望，因为桑桑家没有自行车，桑桑的舅舅也很难得来桑桑家一趟。桑桑只能跑到大路上去，等别人骑自行车过来，然后用一对发亮的眼睛看着，咽着唾沫。有个人将车临时停在路边，倒坡下去拉屎，桑桑居然敢冲上去推起人家自行车就蹬。那人屎没拉完，一边系裤子一边追过来，夺过自行车以后踢了桑桑一脚，把桑桑踢得滚到路边的稻田里。桑桑抹了一把泥土爬起来，眼馋着看着人家把自行车摇摇晃晃的骑走了，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现在桑桑身边的杜小康就有自行车，但杜小康的自行车谁也碰不得，包括桑桑在内。桑桑只能站在一旁悄悄地看一眼那辆被杜小康擦得很亮的自行车，看一眼就走。桑桑不愿让杜小康知道他缠自行车，桑桑在杜小康面前必须装出一种对他的自行车并不在意的样子。但杜小康知道所有的孩子都想玩自行车，桑桑也不例外。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杜小康骑车穿过花园时遇见了桑桑，双手一捏闸就把车停了下来。哎，你想骑车吗？桑桑呆住了，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明天上午我在村子后面的打麦场等你，那儿的空地特别大。杜小康说完骑车走了。桑桑的心快颤抖了，他掉头望着杜小康远去的背影，冰消雪融，竟在一瞬间就将以前一切让他不愉快的事情统统丢在了九霄云外。这就是桑桑。第二天一早，桑桑就去了打麦场。他坐在石滚上望着村子通往打麦场的路。有一阵子桑桑怀疑这是杜小康在拿他开心，但想骑车的欲望支撑着他不得不在石滚上等。杜小康骑着车出现了，他迎着初升的太阳骑了过来。桑桑觉得杜小康骑车的样子确实十分帅气。杜小康将车交给桑桑，你自己先蹬吧。他爬到了一个大草垛顶上，然后望着下面的桑桑，很耐心地指点着。
对，身子靠住车杠，哎，靠住车杠，别害怕，这样车子反而不会倒的。
桑桑忽然觉得杜小康这人挺好的，一边答应着，一边照杜小康的指点，在场地上全神贯注地蹬着。这真是练车的好地方，到处是草垛，桑桑稳不住车把了，那草垛仿佛有吸引力一般将他吸引过去，他就会连车带人斜靠在他松软的身上。桑桑还可以绕着其中一个草垛练转圈，也可以在他们中间左拐弯右拐弯的练习灵活多变的能力。桑桑居然可以不停顿地享有这辆自行车。 窦小康十分大方，毫不在乎桑桑已无数次将他的自行车摔倒在地。桑桑很过意不去，几次将车扶在手上，仰望着草垛顶上的窦小康。窦小康却冲着他说：“
练车不能停下来。”
当桑桑骑着车在草垛间很自如的行进时，他确实有一种马上就要飞向天空的感觉。在离开打麦场时，杜小康骑车，桑桑居然坐到了后座上。奇怪，他们俨然成了一对好朋友。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桑桑和杜小康都似乎是好朋友。其实桑桑与杜小康有许多相似之处，有许多情投意合的地方，比如两人都善于奇思异想，都敢做敢当。读五年级的那年秋天，杜小康又一次伤害了桑桑，并且是最严重的一次，但这一次似乎是无意的。那天桑桑与杜小康相约在打麦场上练双手拖把骑自行车，两人各花了一个多小时竟然练成了。桑桑可以把双手插在腰间挺直了背骑，而杜小康则可以双臂互抱昂着头骑，可直骑也可以以草垛为中心绕着圆圈骑。两人后来轮番表演，互相喝彩，把打麦场当成了一个竞技场，在一片瓦蓝如洗的秋空下尽情施展自己的本领，达到了忘乎所以、飘飘欲仙的境地。后来两人终于累了，就把车靠在草垛上，瘫坐在草垛底下。
我饿了，我也饿了。
而这时他们几乎是在同时看到不远处堆着一堆红薯。桑桑说：“
烤红薯吃吧。”哎，我身上正好有火柴，我身上也有火柴。
两人立即站起来，各抱了一捧焦干的豆秸堆在一起，划了几根火柴将它们点着了。然后他们就把五六个红薯扔到了烧得越来越旺的火堆里。豆秸燃烧起来，火力很大，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火舌在淡淡的烟里跳动着，像一锅沸腾的水。火苗的跳动以及火光照在身上所带来的热烘烘的感觉，使桑桑和杜小康感到非常激动。孩子都喜欢玩火，因为火使他们体验到一种惊险的滋味和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桑桑和杜小康注定要比其他孩子更加喜欢玩火。桑桑和杜小康都随身带着火柴，就是一个小小的证明。
快快快，抱豆秸去，抱豆秸去啊！
桑桑和杜小康不住地将堆在不远处的豆秸抱过来，扔在火堆上，越扔越高。渐渐的，他们眼前就有了一座小小的火山。火山的最底部是黑色，再往上就似乎凝固了的鲜红，再往上就是活火，最顶端就是红绸一样在风中飞舞的火舌。
火火！
桑桑和杜小康嘴里不停地咀嚼着这个富有刺激性的字眼，仿佛在咬一个鲜红的辣椒。他们还不停地吐着如火舌一样鲜红的舌头。火光里，两对目光纯粹是小野兽的目光，雪亮雪亮的。他们紧紧地盯住魔幻般的火，仿佛眼珠马上就要跳到火里，然后与火苗共舞。在火堆与豆秸堆之间，由于他们不住地抱豆秸，又不住地一路撒豆秸， 此时已有了一条用豆秸铺成的路。当几根豆秸发出爆裂声，然后蹦出一串火苗落在豆秸路上时，桑桑与杜小康只顾望那堆大火，豆秸路已悄悄地烧着了。等桑桑和杜小康发现时，火正顺着豆秸路蔓延过去。桑桑与杜小康并没去踩灭火苗，而是丢下那堆火来看新火了。他们觉得眼前的情景十分有趣，火一路烧过去，留下一路噼噼啪啪，犹如暴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桑桑和杜小康跟随着火，并为火鼓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了，打麦场上一层薄薄的还没来得及收拢起来的稻草，就在麦秸路下很快被染上了火，并迅捷地向四下里蔓延。看一星火，看一堆火，与看一大片火感觉可差得多了。现在桑桑与杜小康的眼前是一大片火，他们有点心惊肉跳了。火像玩着一场没有边沿的游戏，在向外扩张。桑桑和杜小康终于在这场游戏面前害怕了，他们赶紧跑到火的边沿处，用脚用手将地上的薄草划拉到一边，使地上出现了一条无草的小路。火在这条小路边上无奈地扑腾了几下，终于慢慢地萎缩下去。桑桑和杜小康的眼前是一片草灰，一大阵风吹过来，打麦场上马上草灰乱飞，仿佛天空忽然飘起黑色的雪。桑桑和杜小康半闭着眼睛，赶紧逃离了黑雪飞舞的打麦场。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他们都已回到家中时，一团未灭的火被风吹过隔离的小道，落在路那边的薄草上。这团火仿佛是一团小精灵，竟躲在草下埋伏了一会儿，才将薄草燃着。后来火来到了一个草垛边，把那个草垛点着了。接下来是有人发现了火，就大叫：“哎，快来救火啊！”全村人都出动了，纷纷拿起了盆桶之类的用具来打麦场上灭火。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火灭了，但那垛草已完全烧掉了。接下来就是追查。一个外地人那时正撑船从打麦场边的河边里向油麻地的人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两个孩子在打麦场上点燃了一堆火，地方上就让学校查，烧了一个大草垛，事情不小。油麻地小学立即拢上一片事态严重的气氛。蒋一伦对桑乔说：“恐怕不会有人敢承认。”桑乔说：“那就一查到底。”这里正准备实施包括攻心战术等诸如此类的方案时，杜小康却在全校大会上走上了台子：“
你们不用再查了，火是我玩的。”
杜小康一副平平常常的样子，台下的孩子顿时觉得杜小康是个英雄，是个好汉，差一点没为他拍巴掌。即使是老师，望着面不改色的杜小康也为之一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呀？杜小康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走下台去，大红门滋长并支起了杜小康敢做敢当的傲慢。正是这一十足的傲慢，使桑桑在与他的对比之下成了一个懦夫，一个被人小看的胆小鬼。散会后，蒋一伦找到杜小康：“那么还有一个是谁？”杜小康说：“
我只说我玩了火，
怎么也不说出桑桑来。”但不用杜小康说，老师们从杜小康走上台勇敢地承认他是玩火者的那一刻，桑桑所呈现出的一副慌张的样子，就已经猜到了另一个玩火者是谁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